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这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是为基督赢的这城市。那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特别做一个祷告的，但我们在这里的就是 Edmonton， 就是我们的城市，希望神帮助我们能够为主赢的这个城市。当然我们今天早上我想特别我们一起为香港祷告，我们为香港的教会祷告，希望香港的教会也能够为基督赢的那个城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寻求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洁净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你对我们讲话，向我们吹气，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透过诗歌，透过经文，都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爱世人，你愿意世人都认识你，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同胞祷告，我愿我们的同胞都认识你。在苦难中，主啊，你赐下安慰；在失望绝望中，你赐下盼望。主啊，过去这几个月呢，发生在香港的事情，神呢，我们有时候还看不清楚，我们有时候甚至也感到失望。主，但是我们相信你已经看见。主啊，就求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按照你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求你安慰，安慰香港的同胞。主啊，你安慰在那边的教会，那边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个惨淡的日子，苦难的日子，能够求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求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祝他们得着力量能够起来为主赢得这个城市。神啊，你的心意就是要让万人都认识你，归向你。主耶稣，所以我们祈求你的国，你的义能够在那地上彰显真能够在那里成就。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主，你除去人的血气除去人甚至人的势力，你都除去我愿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那里。主，我们仰望你你扶持你的教会你扶持你的百姓，感谢你赞美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也是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为这个地求平安，我们为这个地上的人祷告，这地的人也需要回转归向你主啊，因为这地上的罪恶也是多起来神啊，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能够为主做盐做光让人能够悔改回转来归向你，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心也要回转归向你，就是我们有偏离你的，违背你话语的地方，主啊，你让你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悔改归向你，以致这个地上的人能够看见那光以致来跟随那光主啊，你复兴埃蒙顿所有的教会，华人教会还是各种语言的教会，主啊，你复兴你的教会，让你自己的名主啊，真的在你的教会中得到荣耀，让你自己的道在你的教会中得到宣讲以致人可以敬畏你，人可以归向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众人都在这里，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要对我们讲的话语。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有句话叫林中树木有高低，十个指头有长短，但是其实每一棵树都可以成材，每一个指头呢也都有它自己的用处。那有一个故事是讲的，在一个山坡上有三棵树，这三棵树都有他们自己的理想。第一棵树他就说，我将来我想成为一个聚宝盒，承载世上最珍贵的宝贝，然后供世人观看。第二棵树他说，我将来我想成为一艘大船，载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游览世界。第三棵树的理想是，他要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树，让世人都来仰望他。多年后，第一棵树就被人砍下来了，那做成了一个马槽，那他成为聚宝盒的理想就破灭了，他很失望。第二棵树也被人砍下来了，做成了一艘小渔船， 每天被渔夫摇着去打鱼，所以他成为一艘大船的理想啊也破灭了，他也很失望。不过最失望的是第三棵树，因为他的理想是要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树，结果他也被砍下来了，被人丢在一个角落里，没什么用处。又过了一些年，一个婴孩降生在那个马槽里，那个婴孩长大以后坐着那艘小渔船，在上面讲道，曾经也在那艘小船上睡觉，平息了风浪。那个平静风浪的人后来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很多人都在那里仰望，而那个十字架就是那个梦想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树，后来却被人砍下来丢在一旁的第三棵树。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姐妹，那个生在马槽的婴孩就是神的儿子，万王之王耶稣。耶稣曾经平静风浪，耶稣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三棵树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和遭遇可能不一样，但是在神手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神所用。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和神给我们的恩赐为主耶稣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到十一节也让我们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姐弟三人用他们不同的方式服侍主耶稣。那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和他们姐弟三人的见证或者是榜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能为耶稣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姐弟三人他们住在伯大尼。伯大尼的是那个橄榄山东部一个小山村，离耶路撒冷大约3公里，是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去的最后一站。那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思考的经文。那在那一章经文里面，耶稣要让人知道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心，都能够相信耶稣的话，因为耶稣说了这句话，也问了一句话，你信这话吗？现在到了耶稣快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逾越节前六日，这个逾越节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逾越节。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逾越节是一个星期五，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接下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就耶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那是发生在主日，我们通常说的中树主日。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有人在那里为耶稣给耶稣预备筵席。这里的有人呢，其实是一个复数的，他不是一个人，乃是好几个人为耶稣预备筵席。其实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常常被人请去吃饭的，当然不同的人请耶稣吃饭那个动机和目的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想陷害耶稣，有的人当然是想听耶稣更多的讲道，那也有的人可能就是请耶稣来吃饭是为自己积攒人气的，因为耶稣到哪里了总是有很多的人。 我在想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有点感触的，想一想，就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那耶稣在那个时候还在地上，耶稣也吃也喝的。我们很容易请耶稣到我们家里来做客，但是现在你怎么为耶稣预备筵席？你可以想一想。那我记得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当然中国同学中间我们也常常请客吃饭的，互相请的。但是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常做一件事情，也是就是请人吃饭。我就在家里做好饭，然后就把那些同学都请来，那些同学也不知道我请他们吃饭，就以为来吃饭。那最后我也把我的牧师也请来，再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我刚看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的，但是我知道就是请牧师了，对吧？让他们跟让一些学生跟牧师一起吃饭。那结果很多人都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听到福音。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你为耶稣预备筵席，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请人吃饭。不，这里的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不知道是谁为耶稣预备筵席的。这里的重点是这三个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姐弟三呢，他们当时都在那个筵席中，而且他们不同三个人做了不同的事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耶稣做事，而且经文对他们每个人做的事情记载是非常简练的。但是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一幅图画，他们姐弟三人在服侍耶稣，而且让我们印象深刻。那我们就是要从他们身上来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那我们先来看马大。其实约翰对马大的记载最简单，就四个字，马大侍候。虽然是简单，但是马大的工作不简单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多人的一个筵席，他的侍候，他侍候做什么？他可能负责上菜的，负责那个跟每个人倒水，而且他们很可能喝酒的。对，马大要保证他们每个人都有座位，每整个筵席能够平安喜乐的进行，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的。你可以看看平时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爱宴了，其实都有很多事情要准备的。你能够坐这里高兴的吃，是因为背后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这个叫侍候，就是马大侍候，这个也是马大的恩赐。大家应该知道，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到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家里做客，那是马大也是负责侍候的。但是那一次马大的服侍呢，好像费力不讨好，受了耶稣的责备。这件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侍候的甚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侍候的甚多，其实难免心里忙乱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心里忙乱。但是耶稣不要我们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耶稣只要我们尽力而为，而且要做得喜乐。如果你是马大，你受了耶稣的批评，那现在还有下一次的机会，还有那个你服侍人的机会，你愿意再去侍候人吗？很多基督徒都说我不做马大的，我也做玛利亚，做做听到谁不会呢？但是你看马大不是这样的，有人为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他还是去侍候，马大侍候。而且我想这一次的筵席一定比那一次在马大家里的筵席更大，人更多，要做的事情是更多的。那马大他没有选择逃避，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去侍候，而且这一次拿大没有在心里忙乱，可能他手脚都很忙，但是他心里没有忙乱。所以那个约翰用四个字马大侍候，就来描写这个马大的服侍。马大的服侍其实是不可少的，而且马大的服侍我相信让耶稣和当时众人都很喜乐的，因为筵席本来是充满喜乐的，但是如果没人服侍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筵席上怎么会喜乐呢？从马大的服侍啊，我们至少可以学到三个基本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服侍主的人啊，要殷勤，不可以懒惰。服侍主一定会受苦受累的，流汗。那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手脚有力的时候，手脚能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殷勤的为主做工。第二个，马大的服侍告诉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忠心，你要忠于神托付给你的岗位，把神给你的恩赐发挥到极致。马大他就是一个侍候人的人，那他就甘心乐意的服侍人，他不需要去跟妹妹玛利亚比较，他只要把神给他的恩赐发挥出来，那将来其实他能够和玛利亚一样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第三一个，从马大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在侍奉中长进。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生命长进的一个过程，你只有在服侍中你才能长进，如果你不服侍啊，其实你的生命很难长进。他从许多事思虑烦恼到凡事交托信靠主，从心里忙乱你到平静安稳，甘心乐意的服侍，那这个就是生命的长进。如果你第一次来为查经班做饭，我相信你一定会心里忙乱的，你不知道要买多少菜，你不知道要煮多少米，你也不熟悉教会的厨房，你不知道锅碗瓢盆都放在哪里，而且你会担心把饭菜可能做焦了，或者你饭菜做的那个不合口味，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第一次做嘛。但是你不用担心了，你只要坚持，你在失败中学习，你多做几次你就会熟悉的，而且你会满心欢喜，你就会想居然你也能够侍候人，居然你也能够做那么多人的饭菜，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你侍奉的态度发生变化，不是你会做饭，而是你在为主耶稣做饭啊，为主耶稣做饭，这个有时候做饭的你觉得不属灵了，为主耶稣做饭就很属灵的。做饭不简单的，你在家做一顿饭很容易，一年365天你都要做饭了，那你就不容易了，而且如果每顿饭你都要很欢喜快乐的做饭，为主耶稣做饭，那就更不容易。这个所以就是忠心，这个叫殷勤。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最重要的是让你里面的生命服侍的态度发生一个改变。这是那个马大的时候他的见证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玛利亚的侍奉。那当然玛利亚的是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个故事的亮点，也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玛利亚的侍奉是美好的，是难能可贵的。约翰福音12章第3节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那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也曾讲过这一段，玛利亚的侍奉首先是出于他对耶稣的爱，拿达香膏对犹太女子来讲就是爱情的象征，那玛利亚对耶稣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她把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完全的打破浇在耶稣身上，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那是很昂贵的。所以玛利亚她的付出啊是有相当大代价的，而且她完全为耶稣摆上，毫无保留。其实马太马可对这件事情的记载的时候，都是说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是把香膏打破浇在他的头上。但是约翰呢，他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玛利亚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并且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是要表明玛利亚的侍奉是谦卑的，因为这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中间是仆人的工作，是奴隶的工作，去侍候主人的脚，洗为主人洗脚。他这不光是洗，他是用香膏抹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所以玛利亚的服侍里面有三个基本的特质：爱、舍己、谦卑。那这是每一个服侍耶稣或者想为耶稣做事情的人必须具备的特质。一个服侍主的人应当舍己，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就当舍己跟随他，服侍他。舍己表现出来就是你要把你最重要的东西献给神。对玛利亚来说，就是那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就是他的爱情，这是对他最重要的。那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当你在思考我为耶稣做什么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把你看为最重要的献给耶稣？而且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谦卑。主耶稣那么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羞辱、受痛苦，最后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舍了。那为了主，我们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什么面子、有什么身段不能放下呢？在玛利亚的侍奉中，其实最难能可贵的，除了上面讲的爱、舍己、谦卑，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按照神的心意和旨意在侍奉。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么大的一个筵席，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喜乐，每个人可能在筵席上都是很高兴的。但是玛利亚知道，耶稣马上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十二个门徒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耶稣即将在耶路撒冷被害，但是玛利亚却为耶稣的安葬做好了准备。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存留两个字表明玛利亚是用心准备的，他不是突然的或者偶然的做了一件那么在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他是用心准备的。所以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的。耶稣多次对门徒讲论他将在耶路撒冷受苦受害，并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都不明白，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但是玛利亚却为耶稣安葬之日存留了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的好像就是最大的闪光的，就是他安静的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现在也坐在这里听到，那你明白吗？你对耶稣的话有信心吗？而且最重要的，你愿意照着主耶稣的话去行吗？我们都读圣经，我们都听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耶稣的话，有时候我们明白了也不愿意照着去做。这就是玛利亚给我们的榜样。你的侍奉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行，而且按照神的旨意行。那下面我们来看姐弟三中的这个弟弟拉撒路。圣经关于拉撒路的信息啊，其实是最少的。那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很容易明白，上面有两个很能干的姐姐，这两个姐姐也都非常熟灵， 你跟拿账的事情可能就不多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只是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事后，拿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他看着拿撒路真的没什么事情可做了，他只要坐在那里同耶稣吃饭就可以了。那拿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他只要坐在那里。不过拿撒路的出现呢，带来的轰动效应可不小。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拿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拿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拿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说看起来拿撒路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拿撒路在为耶稣做事呢？因为从拿撒路的身上啊，其实我们可以学到侍奉神或者为主耶稣做事的另外一个境界，那是更高的境界，就好像那个武林高手啊，无招胜有招的境界，就他什么都没做，他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了。这什么意思？就侍奉神啊，并不在乎我们的能力，而是在乎神的能力；侍奉主也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乎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你只要把主耶稣在你身上做的事情表明出来就可以了。主耶稣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拿撒路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只要站在那里坐在那里，人就可以看出耶稣有叫死人复活的大能，人就可以相信耶稣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而且事实的确如此，当拿撒路坐在那里同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因为拿撒路的缘故就信了耶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追求的，或者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要留心的，我们服事主真的不在乎我们，在乎神，不在乎我们能力有多大，甚至不在乎我们有多努力，因为叫人得胜的乃是神。不在乎我们为主耶稣做了什么，而是要将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竭力的尽量的显明出来。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你就是把主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你自己蒙受的恩典显明出来，诉说出来。刚才两个弟兄在上受洗课程，他们讲那个受洗见证了，大家觉得很难是吧？你不用很难的，我觉得我注意两点，我对你们首先写那个受洗见证很重要的。第一个，你一定要真实，你是经历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不要那个故意编故事的，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一样，那编得很好听，但是假的。对，写见证的千万不要编故事，你没有感受什么那你就没有，但是你把你真实的感受经历诉说出来，不在乎你，而是在乎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和拿撒路一样，经历了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虽然我们没有像拿撒路那样经历肉身的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都经历了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你不是要诉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而你有什么美德，你做了什么好事，不是，你是要诉说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认为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成绩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力取得的，那你不能彰显神的大能。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认为我们是一个好人，你信耶稣是应该的，神应该救你，那你就不能为耶稣的十字架救恩做见证。但是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实在是十足的罪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我们还活在黑暗中，还死在罪恶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口若之子，和别人一样。真是感谢神，因他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拯救了你，让你认罪悔改，让你的内心灵魂活过来，知道你有罪，知道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既然如此蒙恩得救，我们就应该将福音的大能见证出来。不拿三路的出现的话，其实有一点你要留心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上一个组织崇拜之后，组织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到坑水墓，到老人院，到大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即使那么简单的事情呢，你需要勇气的。你看到一个陌生的人，你敢不敢上去跟人家讲话？他可能会拒绝你，他可能藐视你，但他也可能不理你。但是你有没有勇气去告诉他，我是信耶稣的，我希望你也信耶稣，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我邀请你来我们的教会，或者我送你一本属灵的书，是需要勇气的。拿撒路他也需要勇气，因为那些祭司长商议连拿撒路也杀了。如果拿撒路知道了，那些祭司长也要杀他，他就害怕了，他就躲起来了，那他就不能为耶稣做见证。其实在这边应该没人会杀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胆怯，不敢去告诉我们所信的所经历的。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使徒保罗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以福音为耻，你将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显明出来，诉说出来。那我们看到马大、马利亚、拿撒路，他们如何为耶稣做事，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如何服侍耶稣。那下面我们将来思想圣经中给我们反面的例子，给我们的警戒。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到六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犹大是所有跟随耶稣人的警戒，他跟随耶稣3年多，最后却出卖耶稣自取灭亡。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从犹大身上得到警戒。那从犹大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学到3个重要的功课。首先，服侍主的动机是最重要的。犹大的话听起来是很漂亮的，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那基督徒应该关心穷人的，不管是物质上的穷人，还是心灵里的贫穷的人，我们都应该常常的帮助他们，这是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犹大说这句话，他当时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他是为了自己。使徒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大当时真实的动机，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那犹大是12个门徒中间管钱的，所以在人看来其实他可能很精明很忠心的，但是他却辜负了主耶稣给他的托付，将主的恩典当作得力的门径，以主的名义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其实你在世界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打着慈善的名义中饱私囊的例子，在教会，在服侍神的人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打着神的旗号，以主耶稣的名，但实际上是要满足自己以己之私。所以服侍主的人，或者我们跟随主的人， 应该常常省察我们有没有私心私欲在我们里面，不要顺着自己的私欲行，要有敬畏神的心，在神在人面前都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动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大事小事，但是那个动机是最重要的。人的话可能只能看到你外面做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你的动机，而且你应该知道神是查看人内心的，神看重我们内心的动机过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服事主动机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你从犹大身上我们应该受到的警戒是很明显的，就是不可以贪财。因为贪心，犹大不仅常从钱囊里偷取，他常取其中所存的，而且犹大还想名正言顺地骗取玛利亚用来膏抹耶稣的香膏，把它卖了，然后据为己有。贪心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以致后来犹大以30块钱就把耶稣给出卖了。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句经文呢，在犹大身上也正好应验，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俗话就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么清楚的警戒。但是古往今来，许多的人都是在这上面失败，栽在贪心上面。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不要在这上面失败，这么清楚的一条警戒，将我们贪财的心致死，让我们在真道上扎根站住，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哪怕过苦一点的日子你也喜乐，不用，不要有贪心。犹大给所有基督徒，或者给所有服事主的人最大的警戒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是否有真实的信心，我们是否真的得救了。你不要满足于你读经祷告，你也不要满足于常来教会聚会听道、参加团契等活动，你更不要满足你做了多少义工，为教会做了多少事情，奉献了多少金钱，那些都不能让你得救。让你得救的乃是你的信心，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犹大3年听主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而且他和主耶稣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一样，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耶稣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治病赶鬼，可以去传天国的福音，但是犹大最后却灭亡了，因为他从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他从来就没有认罪悔改过。即使在他最后认识到自己出卖耶稣有罪了，他也没有悔改去求耶稣赦免他，而是自杀，导致自己永远的沉沦和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应该常常省察的，常常牢记的。无论我们为主耶稣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念，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那我们看到侍奉的正面的例子，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也看到反面的例子，犹大给我们的警戒。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关于侍奉的果效。我们服事主为主耶稣做事情，我们都盼望自己的侍奉是蛮有果效的。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人来教会， 教会被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盼望看到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服侍主，那我们就是仆人，耶稣才是主。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那是我们的本分，那是我们的中心，仆人应该做仆人应该做的事情。至于那个侍奉是否有果效，我们做的事情有什么影响力，那是神的事情。唯有神能使我们所做的发生果效。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服侍主，我们把结果交给神。我们的生命不同，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侍奉的果效会不同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彼此增进，互相比较，而应该存着合一的心，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那你再看马大、玛利亚、拿撒路，他们三个侍奉的果效。马大侍奉，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马大的侍奉有什么果效。但是其实你应该想一想的，耶稣和当时所有参加筵席的人能够平安喜乐的享受那一顿的筵席，这个就是马大侍奉的果效。那我们的侍奉有时候不一定带着轰动效应，但是我们不应该求人的称赞。只要你知道你所做的讨主的喜悦，你所做的耶稣纪念就足够了。耶稣有时候是非公开称赞人的，像玛利亚就得到主耶稣公开称赞，但是有时候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称赞了我们的侍奉。他要的你是要有忠心，要殷勤。那玛利亚的侍奉是很有果效的。当玛利亚把那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抹在耶稣的脚上的时候，要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圣经里面有句话叫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个就是玛利亚侍奉的果效。屋里满了膏的香气，香气四溢，沁人心脾，容神一人，这个就是玛利亚侍奉的果效，而且是从她生命里面带出来的。那我不是鼓励姐妹们你来教会的时候你要用上等的香水啊，我乃是你鼓励你生命中你要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跟着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串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记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外面的。而且有基督馨香之气的人不一定是白富美，很可能相貌平平，但是你真的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且基督的馨香之气它是吸引人来认识耶稣，来相信耶稣，而不是吸引人来跟随我们。有时候如果你看到就很有我们叫做很有魅力或者很有能力的传道人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警惕的，你是吸引人来跟随耶稣还是吸引人来跟随你。基督的馨香之气是吸引人来跟随耶稣的。那姐弟三人中间拿撒路的见证效果应该是最明显的，是最大的。很多人因为拿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但是你应该已经看到了，这不是因为拿撒路做了什么，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身上赐下了丰盛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彰显了神的大能。所以其实拿撒路的见证给我们最大的最直接的一个告诉你，侍奉的果效不在乎人，乃在乎神。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要我们殷勤忠心尽心尽意爱他，舍己谦卑的服侍，而且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我能为耶稣做什么？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且你应该认真的思考，而且付之实践。我能够为耶稣做什么？我盼望马大、玛利亚、拿撒路给我们一些提醒，犹大也给你警戒。我盼望神的灵记着神的话引导你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能为耶稣做什么。 愿神使用每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主，来荣耀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这些信心的见证，这些失败的教训，唯愿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领受，更愿神你将你的心意印进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而行，让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蒙你悦纳，都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啊，你自己的灵引导我们来思想，我能为耶稣做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理当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你，我们理当献上自己为你而活。主，但是我们常常让你失望，我们常常让你的名蒙羞，我们常常软弱失败。主啊，所以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力量，你就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的言语行为行事为人能够荣耀你。谢谢主，也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作为我们一个整体。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同心合意来荣耀主的名，来兴旺主的福音。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